那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你用那钉痕的手引领我们离开黑暗的绝望。主，你用那钉痕的手扶我们站立在你的恩典上。主，我们的生活仍然有许多的困难，不顺心，不开心。主，当我们转眼仰望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主你的荣耀，你为我们的祝福，你为我们的应许。那我们今天带着这样子的信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主洁净我们的内心，使我们敬拜你的内心先被你洁净过以后，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敬拜是蒙你喜悦的。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阿摩斯书第四讲，我们的题目是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四章十二节，神启示阿摩斯，在这里神用第一人称的语气对以色列人说话，用意在强调神要如此行的一个确定性。他说，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请问，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这一句话是好事呢，还是坏事啊？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的孩子拿了全 A 的成绩单回家，妈妈说，孩子啊，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爸爸，这是好事啊，因为看到爸爸会有奖励。可是相反的，如果你的孩子在学校闯祸，妈妈从学校接回家了以后对孩子说，孩子啊，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爸爸，这是什么？这是坏事一件。所以在这个情形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也有两种情形，我们要看上下文发生的事情，还有说话的语气。你看到在阿摩斯书第四章的经文，主要就是在劝告以色列人赶快回转归向耶和华神，否则迎接你神的时候就是大祸临头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希望在哪一种情形来迎接你的神？你希望在迎接你我的神的时候是一桩好事呢，还是坏事呢？有没有人希望，每一个人都希望见到神的时候是好事一件，不希望是坏事。所以这里从这一段经文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是，以色列人受责备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在四章五节说，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所以神的意思说，那你们以色列人照你所喜爱的方式去敬拜吧，但是 Your way is not my way，任你们去做想要做的，这些不是神所要的。你们喜欢在伯特利去拜你所谓的耶和华神， Go ahead， 任你们去做吧。但是神说，我告诉你们，这不是我所喜爱的。所以很明显的看见，当以色列人自己搞自己那一套，他既不与神同心，就没有与神同行。那同心才能同行，是我们上个主日的信息。那么复习一下，同心与神同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是我们要同神的心，不是请神来同意我们的心。我们要同意神所说的一切，不是请神来同意我们所说所做的，为我们的这一切来背书。我们要照神所约定的，同意神所教导的话，顺服去做，才是真正的与神同行。因此，唯有专心寻求神的人，才得神的赏赐和祝福。同行是结果，没有与神同心在前面，就没有与神同行在后面。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敬拜，就要与神同行。 这里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说，与神同心就是要照神所约定的方式去做，而不是照自己所喜爱的方式去做。那这一点就是我们今天信息主要的内容，我们共分成三段来看今天的信息。那么第一段就是要了解以色列人喜爱的方式是什么，那得到的结局是什么。第二段是神积心苦虑的用尽手段要引以色列人归向他。第三段就是我们要了解那神喜爱的敬拜是什么，我们就要回到神在西乃山对摩西那一段的指示。当我们在谈到新约圣经的时候，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说什么？他说我们敬拜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那具体的方式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希望能够从旧约的教导和新约合在一起看，我们盼望能够明白今天的基督徒是如何照神所喜爱的方式去敬拜。那我们看今天第一段的大纲，他说任你们照你所喜爱的方式敬拜神，任你们在所爱的地方献祭，任你们去做你想做的。原本赎罪之处反而成了加增罪过的地方，结局就是以色列人将要被人用钩子给勾去了。你看到在阿摩斯书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每一章第一节都是从听这个字开始的。我们中文圣经看不出来，但是当你读英文圣经原文圣经的时候，第一个字就是听，当听我话，放在信息的最前面，在强调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不是让你随便听一听，像听说书听相声一样，你要仔细的听，而且听了要有行动的回应。那这一段经文里面神指责两件事，两件事，第一个他先指责以色列人这些有钱的人和权贵人士，他用巴珊的母牛来形容，他说你们这些人专门干的是欺压贫寒穷乏者的事情。那最贴切，他这里面用到一个描述语呢，是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连穷人头上的灰他们都垂涎三尺，穷人头上的灰他也想要，来表示他那种贪心到了极点。这句经文里面的欺负原来的意思就是压榨歪曲，那压碎呢包含了一个暴力的手段，用暴力的手段来强取豪夺，来将他们的这些穷人的财产收刮过来满足自己，这是第一点的指责。第二点呢，神指责以色列人在宗教敬拜上的错误，在四章四到五节，在这里他说四章四节，他说以色列人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增加罪过。那伯特利这个字的意思是神的家，神的房屋，希伯来文叫做巴义尔，巴义就是房子，尔就是神。他说神的房子，那弟兄姐妹，你了解在伯特利曾经发生过哪些历史吗？在伯特利，在伯特利这个地方曾经有亚伯拉罕和雅各在这里设立祭坛，当撒母耳做先知的时候，以色列人也常常到这个地方来敬拜，所以伯特利呢是以色列人一个传统的敬拜中心。那当以色列的第三任国王所罗门死了以后，那整个王国一拆为二，那北国的新王叫做耶罗波安一世呢，他就造了两只金牛犊，他为了政治的目的，他说把一只金牛犊放在但，就在最北边，就在跟黎巴嫩交界的地方，那另外一只就是放在伯特利，伯特利在耶路撒冷北边16公里的地方。那耶罗波安就很好心的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不用大老远的啊离开你们的家乡跑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你就在这两个地方敬拜神就可以了。那问题是这样子，当人们对着金牛犊在 敬拜祷告献祭的时候，口里面喃喃自语地说，主啊主啊。这个情形就好像你到你家附近的教会敬拜，看到讲台这边放了一只金牛犊，那众人不懂得分辨，跟着牧师对着金牛犊喊，主耶稣啊主耶稣。那请问这样子的敬拜是亵渎神还是敬拜神？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有这一句话，他说以色列的王啊，坏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犯他时以色列人的罪，现在的那个罪里面，就这个意思。因为王国和宗教的领袖，他带着他的人民乱搞，是为了他自己的方便，他用掺杂异教的方式来敬拜神，这样就是众人都圈在这个罪里面，这就是伯特利。第二个是吉甲，是撒母耳膏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的地方，也是耶稣要带领以色列人从从旷野进过过这个约旦河进迦南地的第一站。那过了约旦河以后，以色列人就带了十块石头在吉甲树立一个柱子来做永远的纪念神带他们进迦南地。所以吉甲也是当时北国以色列一个很重要敬拜的中心。所以在这节经文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自己选定方便的地方敬拜，他带着错误的内心动机，用不纯正夹杂异教的方式来敬拜。本来我们敬拜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希望跟神和好，是一个我们献祭赎罪的地方。但是他们实际的做法却是与神背道而行的时候，反而成为一个犯罪，原本是为了赎罪，结果是加增罪过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来了解他们敬拜的方式有什么不对。第四节他说，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这句话是有点用嘲讽的口气说，你们累积财富的方式是巧取豪夺的行为，你是用不正当不诚实的手段得来的钱财，在这个守献的祭里面是有污秽的，是不洁净的，带有不诚实在里面的献祭不是神所喜悦的。四章五节他说，任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如果献祭是为了感恩在利未记第七章，感恩祭就是素祭，素祭规定不可以有效，带着效的祭是献给迦南的神。所以这是一种混杂的仪式，又是一个得罪耶和华神的一个举动。接下来他说，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他们还献上甘心祭，甘心祭也是素祭，既然是甘心祭就要献的乐意，因为这是神所悦纳的。凡是对神做的，你不必向别人宣传。好比是说我今天甘心乐意，我奉献了$10,000做建堂，我赶快的告诉陈长老，我告诉钟德敏，然后我发 email 给所有的小组长，要吸引别人的注意，得到别人的赞赏，这叫做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这就失去了一个献祭的精神。所以从这里这段经文的责备你看到了，他在责备以色列人献祭的动机是完全的错误。那可能是当时北国一个现象，宗教生活不纯正，敬拜的对象和方式是混杂的，因此耶和华怎么说？他说，任你们照自己所爱的方式敬拜，任你们在所爱的地方献祭，任你们去做你想做的。但是以色列人，你们要知道一件事，任意而行的结果是什么？四章二节说，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非常慎重非常严肃地说，日子快到，审判的日子来了。 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剩余的钩去。那这是一个打败仗被俘虏的一个图画。他说终有一天以色列人要被掳到外邦国，他们将要从破口出去，破口就是城墙破裂的地方。那从考古学家的研究，亚述国在运送俘虏的一个方法是用钩子勾住俘虏的鼻子或者下唇，然后用绳子串起来，像鱼一样一串一串的拉着走。这里又说你们剩余的表示什么？没有剩下的。神的审判是非常的彻底。这段经文说任你们照自己所爱的方式去做的结局就是这样。当我们听到了这里，读到了这一段经文，你看到了神似乎是非常的严厉，是吗？非常的严厉，审判不留余地，毫无怜悯。那如果神只有严厉的一面，我想后面四章六到十节的经文就不需要说了，是吗？虽然六到十节这些灾害读起来非常的可怕，你看到先知阿摩斯，他用五主在古代社会农业背景中常遇到的天灾人祸。第一个是饥荒缺粮，他说住在城里面的人牙齿非常的干净啊，是不是刚洗过牙齿所以很干净啊？不是，他是没有东西吃，所以牙齿非常的干净。他说饥荒缺粮，干旱无水，蝗虫危害，瘟疫杀戮，侵覆全城。他来解释说这些大自然的灾祸不是自己发生的，而是神主导的一切在发生，用来强调万军之耶和华在主导这件事情。所以他用十三节说，那万军之耶和华是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字是耶和华万军之神。弟兄姐妹，神降下这五个灾祸，我们光读这个圣经从第六节读到了十一节，读起来你的感觉怎么样？蛮可怕的。我相信我们这一生当中很少有人碰到这种灾害，是吗？很少有人碰到这个灾害。神降下这五次灾害，他的心情是什么？他的心情从每一个灾害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你们能不归向我。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有五次的期盼，神赐下五次机会的目的，他乃是希望以色列民回转，他得到的是五次的失望。神不喜欢以色列人做的事情，但是神仍然怜悯以色列人。同样的，神不喜欢我们有时候做的事情，但是神仍然怜悯我们每一个人，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归正回到他的家中。这里面看到了人的任性，所以神失望了，神失望了。那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第六节，那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反手收纳的儿子。管教的目的是什么？管教的目的是什么？管教的目的是爱，为了让我们的儿女，神盼我们就像他的儿女，要我们成才，要我们真的像神那样子。所以神管教以色列，因为神爱他们；神管教我们，也是因为神爱我们。在十二章十一节他说，凡是管教的事情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而觉得愁苦，后来 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我们来想刚刚读阿摩斯书这一段经文，管教这件事情的目的，五次的灾情，饥荒缺粮，干旱无水，蝗虫危害，瘟疫杀戮，侵覆全城，这五样的天灾人祸，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经历过。我们想一下，这五样的灾害跟最后大审判的刑罚来比较，哪一个比较严重？比较严重？不严重？第三个答案是不知道。是哪一个？如果天灾人祸，人祸比较可怕，那最后的大审判就不是那么难以忍受了。相反的，如果天灾人祸只是一个警告，那最后的大审判，那个严重性就远远的超过我们人所能想象的。所以我们来想，不论是旧约还是新约，请你想一想，有许多的经文教导，就是要告诉我们读圣经的人要警醒，要敬畏，要敬虔过一生。这些神的话就好像是火车的铁轨一样，希望要引导我们走在两个铁轨的中间。偶尔我们顺着血气，我们出轨了啊，我们跑到轨道外面，神就借由一些事情的发生，让我们当时很难受，但是目的是要把我们拉回轨道的中间。被管教的时候很不快乐，不明白主啊主啊为什么，但是只有事过境迁，只有回头看，我们才能明白神的一片苦心。弟兄姐妹，你只有走在神预备的轨道中间，才会走到神为你预备的家。那我用一个例子做个见证，就说管教的见证。今年的1月22日，我跟师母还有一些华神的同学，我们上西乃山。我们上西乃山，西乃山呢有8000尺以上。那西乃山是一个山区，那我们去的是叫 Saint Catherine， 是一个最高的，那不见得就是神跟摩西见面的地方，只是说 Saint Catherine 是西乃山区最高的一个 peak。 我们先坐车到半山腰3000多尺，然后呢再骑骆驼90分钟到骆驼站，然后再徒步往上爬到山顶啊。这是一个骑骆驼的照片，那个骑骆驼的姐妹是路人甲啊。到了骆驼站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啊，带用登山杖，你看非常多的石头，非常陡，那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往上爬。爬到了山上，西乃山上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小教堂啊，做一个标志说这是西乃山顶。那我跟师母呢就合照，在留纪念，在西乃山。当我们从西乃山开始要一步一步的往下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用手电筒来照亮前面的山路，这就我们可以明白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了，因为天全部都是黑的啊。那下山的时候不小心把登山杖折断了，那我的右膝盖在年轻的时候出车祸受伤还没好，所以我每一步往下走，我全身重量落在右腿的时候呢，我的膝盖就会痛。那地上都是小石头碎石头，所以很容易的滑倒。那师母就紧紧抓住我的右手，用她自己作为我右边的支架。你们认识师母，她的体能状况好不好？她的体能状况不是很好，当时她两个膝盖也在痛。那我是自认我是体能状况比她好很多，又有行动很灵活的人。结果后来是好强的人被弱肉的人搀扶下山。啊，这个管教的功课我学到什么？第一啊，不要看自己比别人强。 再强的人也有需要别人帮助的一天。第二呢，师母的耐心和爱心，她对比在她软弱的时候我那种不耐烦，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和提醒。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不用各自飞。下个月我们有恩爱夫妇营，师母跟我已经报名参加了，我们很盼望从营会里面看见自己更多婚姻当中的盲点，趁早修补。那我再做一次广告啊，还有名额，报名从速，不是跟有关的弟兄姐妹报名，是跟费伟国和陈寿山报名。所以我们最后再来了解第三段，就是我们要来了解这个合神心意一个具体的敬拜方式，就是我们要从出埃及记25-31章，那摩西在西乃山上神启示他造会幕及献祭的各种细节我们来了解。那你在西乃山上耶和华神七次的对摩西说话，你看25章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30章11，耶和华晓谕摩西说，17、22、34，31章1节，最后31章1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这一段话最后以安息日作为结束。请问在这之前有哪一个场景神七次说话最后用安息日做结束的？在创世纪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七次说话以后，神造完天地万物之后，最后用安息日作为结束。神造人的一个心意，就是要这个 new creation， 这些新造的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充满神所造的这个空间。结果确实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只不过多了一个元素，是什么？罪也遍满了地面，多了一样原来神没有要我们的。好，这一次换个方式让人来造一个空间，由神来充满。所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由以色列人来造会幕和圣所，不过你们要照神的规矩来建造，照神的规矩，你们要使自己成为新造的人，你们要照规矩来赎罪洁净自己。在会幕里面，每一个人是除掉罪污洁净过的新人，将来要在馨香的烟雾当中与神相会。出埃及记29章42-43节，耶和华说，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你们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与神见面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污秽。所以在每一段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这告一段落之后，他就是有这一句话要作为回应，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就说神所吩咐的不能打折扣，要完全的遵守去做。那结果是什么？以色列人对神的吩咐是打折扣的去做，在伯特利和但去随他们的意思敬拜。你看以色列历史是一部在恩典中堕落的历史，他们照自己喜爱的方式敬拜神的结果就是国破家亡，连神也离开他们。以西结书8-11章是最好的注解，你看以西结是用4章的经文在描述，当他看到圣殿当中以色列的长老在圣殿拜偶像假神，用可憎的仪式在污秽神的圣殿的时候，这是一张以色列的一个模型。东门在你的最右边，圣殿你看到一个突突的，就是至圣所。所以以西结书他说，神的荣耀要离开约柜上的基路伯，约柜就放在至圣所里面，然后从基路伯来到圣殿的门槛，就是往右走， 到了那里再来到东门，最后来到城东的那座山上，就是橄榄山。最后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人，原本是要住在他们中间，神的荣耀离开了他们。这就是当人任凭自己所喜爱的方式敬拜神的时候，圣洁的神跟有污秽的人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以色列人的救恩史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息息相关。从这些历史的情节，我们才能够更认识神的完全。公义当中有严厉，但是公义当中有怜悯，怜悯就看见神对待我们像父亲看儿女那样子的慈爱。虽然不喜欢我们做的事情，但是神仍然爱我们的人，希望我们回转。所以当我们回到新约的教导，当主耶稣说你们拜父就是敬拜父神，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具体方式是什么？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25-31的经文，我们再回去仔细的读希伯来书，特别是9-12，大概来说我们有几个的原则，几个原则。第一个，我们应当为神造一个他与你同在的空间。这空间就好比是摩西造的会幕，神对摩西说，你要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今天你要为神造的空间在哪里？ Make room for Christ。 你要为神造的空间就在你的心里面，你要让你的心成为洁净，让神住在里面。你要让神为神造的空间就在你的家里面，你要让你的家是一个洁净圣洁的家，不要充满了争吵吵闹。你要让你的创造的空间在你的工作场合里面，让这个创造的空间是在教会里面。因此我们看见神的爱住在我们的当中。第二步，你当为自己的罪献生命的赎价给神，这份赎价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一次摆上的救赎。这份赎价只有在你承认自己有罪的时候才有功效。圣灵为这件事情做见证，他说这是主与我所立的新约，从此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和过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第三，我们要洗净自己的手脚，离开罪。我们要经常保持一个全能的洁净。继续犯罪的人是不认识神的人。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的心里。第四步，你当奉献最好的给神，用这样子的行动来展现你感恩顺服的心，是要奉献最好的给神，不是次好的，不是生活中用剩下的有多余的东西拿出来奉献。要奉献的是我生命中我看的很重要的东西，可能是我的金钱，可能是我的时间，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的教导，我们要用金银宝石在主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建造。若是用草木和谐，当火一烧就没有了。金银宝石就是我们有信心的行为，我们愿意付代价跟随主。马拉基书3:10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今天这篇信息最后的提醒就是，你当如何预备自己迎接的你的神。不是我的方式 Not my way， 是神的方式。不是照我自己所爱做的去做，而是照神所爱做的，合神喜悦的。这两种方式和结果我已经说得很清楚。 很难在这里用具体的方式、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说太清楚，恐怕会有人对号入座。所以弟兄姐妹，只有我们自己安静在神的面前，求圣灵来光照你，使你看见哪一件事情是合神心意，哪一件事情是体贴自己的心意。求神帮助你看见你内心那个动机，让我们也求神赐给我们有这个改变的能力。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当我们再一次纪念你为我们舍己死在十字架上的恩典，为的是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是认识你的人，新造的人是心思意念被改变的人，新造的人是有不同的生命态度，新造的人是离开罪恶洁净自己的人。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求你的圣灵充满我，让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个能力做一个新造的人。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